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59集的廖教练碎碎念。这一集节目要来算回答一下听众问题了哈。3月8号的时候，在我的First Story 的那个播放平台上，有听众留言问我说，能不能聊一下羽球的体能训练？因为他本身是羽球的业余爱好者，然后在我的资历里面有听到说，好像我曾经带过羽球选手。那当时看了之后，其实原本我有想回来，但是最近这一阵子稍微有点忙，所以就稍微有点忘了。这礼拜刚好忙到告一个段落，又前几天的研习，在体能训练的研习上面，刚好也有碰到国体的学弟是羽球选手，在这方面有一些就是带队上啦等等的心得，做了一些交流，所以让我觉得这是个好时机，可以把我过去带羽球选手的经历稍微整理分享一下。首先，我带羽球可能可以算是三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是在我生涯第一个任职的公司，那他是一位当时是基隆高中的选手，还在打男子乙组，是单打选手。那到我们公司寻求协助之后，当时我是跟几位同事一起负责。那我从公司离职之后呢，先讲我们三个同事共同合作，在那个时期有协助他从乙组晋升到男子精英甲组。我在那个当年度的年底的全国羽球精英排名赛里面，他达到甲组资格这样子。那之后呢，我离职自己在外面担任自由教练成立公司的时候，这位选手有时不时有回锅来找我训练，所以等于说我第一个带羽球选手训练的这个背景就算是私人教练啊。那个时候我对于羽球的打法其实还不是很了解，但是还好的是这位选手他主动沟通的能力蛮强的，然后他会，虽然我跟他的技术教练和他们在学校啦在球团里面怎么练其实并不熟悉，但是他会把他跟技术教练就是技术教练回馈给他的一些缺点，他会让我知道，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去想尽各种方法去解决。那先分析羽球的体能特性好了，羽球需要非常高强度的恢复力，但是它的专项耐力比较属于 ATP-CP 无氧非乳酸系统，或者是所谓的磷酸系统这种的耐力。所以除了速度爆发力要加强之外，其实主要的训练主轴会是在每一次速度爆发之后的快速回复，而不是在于说高速高爆发要连续多球多拍来回焦灼这种缠斗的这个耐久能力。虽然这种大家在场上打比赛可能会最有印象的是这种你来我往缠斗很多球数这种，因为这个状况每次为了那一分争来争去，最后不管是赢球输球，赢下这一分或输掉这一分，在每个人的体能的感受上是冲击最大的，印象也最深刻的。但绝大多数时候，大家仔细去思想一下，羽球爱好者们，你们比赛绝大多数时候的得分和失分都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甚至是说如果你技术高超，你能够控制在你的比赛都不需要用消耗战，都不用耗损， 你每次都是可以两局就拿下直落二，你不用进入到一局一赢一输，然后进入到第三战的这种程度的话，是不是其实最理想的嘞？哦，所以羽球的体能训练主轴会是在强大的有氧恢复能力，以及我们把它的位移动作的敏捷性、协调性，在场上针对不同状况及时应变的能力，以及最大的爆发、快速重复的爆发，这些区块去顾到，大致上就应该是说大方向就不会抓错了。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变成肌力训练的辅助，如何在多方向的前提之下，让我们在健身房里面能够做得出来的这些力量呢，在场上也可以 得到施展。那这位选手当时训练的频率其实不长，我平均这样子回想起来，大概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才练一次而已。那当然这跟我们自己在自己在学校背景学理这样学的东西是有点违背的，我们会觉得说啊，你训练频率就不高，你怎么可能在我这边持续练会有效？那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我也问过这位选手，他就说，可是我觉得每次来跟你练，我都会得到一些新的刺激，我能力都会突破一些，就是我有时间我可以来的时候，我只练那短短的60分钟这一堂课的时间，我就觉得对我的成绩又有另外一个维持或拉抬的效果。那这也是给了我一个新的回馈。仔细讨论之下的话，就会发现说，其实不管是在学校或球团，他们的体能训练都比较少做这种做短冲、短距离爆发冲刺、定点起跑这种冲刺。当时我会对我所协助的所有的球类选手，我都会做一个标准的课表，就是三组三趟，总共九趟的30公尺定点起跑。那定点起跑的话，我会结合不同的模式，有正面起跑的，有侧身，或者是背对出发点，然后向左转身或向右转身的起跑，我坐姿趴姿都有。那统一的目标是希望30公尺定点可以压在四分头甚至三分尾的这样子的速度，每冲一趟只有休一分钟，那每三趟的话会休一个比较完整的三分钟。所以一样回到我们能量系统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四秒钟左右的全力最高速度，它符合 ATP-CP 能量系统的要求的特性。那一分钟理论上休息算足够，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考虑到选手的能力，也许还是会产生不足的情况。那为了避免这样子不足的情况，因为 ATP-CP 它不是一个可以透过生理参数量测的，但不方便啦，我们只能从学理去理论去推估说大概需要这样子的时间特性。所以为了避免说趟数增加恢复不及，结果我们又反过头来去启动无氧糖酵解系统，产生乳酸堆积，产生了肌肉内部 pH 值的下降，重而影响到那个肌肉收缩速度。为了避免这个情况，我会把原定的九趟到十趟的训练切割成三组，每一组中间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三分钟休息，目的就是在避免要启动不理想的能量系统。所以大致上这个是我在练个人选手的时候的一些心得。那除此之外，我也会做蛮多身体旋转方向的控制，特别是因为像我们这样子从外行人的眼光观察选手去打一个比赛，有时候在场上他们会做出非常大步幅的跨步，跨到将近完全劈腿的情况，为了要救一个球，或者是为了救一分整个人飞出去趴在地上然后把球打起来这样子。那这一颗球救到了过网子，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他只是救到而已，对手还是会回球回来啊。除非你救到他是救的非常非常的惊险，人家原本以为笃定得分，心态都松懈了啊，你救过去他就反应不及，那反而是你得分。否则的话啦，你飞出去趴地上啪打一个球，勉强救起来有过网有进去，你还要赶快再回来。那这种这么拼命的展现， 平常在训练中很难做到，你就算要求自己你也很不容易做到极致，因为毕竟训练就是训练，它的比分的结果就是没有场上那么至关重要嘛。所以我就会想象说，哦，这个场上会需要的身体能力到底要怎么样子在体能训练的过程中去把它练起来，因为你练球的时候不会做啊。那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地面上做很多主动的侧滚翻，从一些最基本的 rolling pattern， 这是这个物理治疗师会评估一些人的基础的运动模式的这种动作，去把它唤醒。那再加上什么？加上有负荷的土耳其起身，去把它从地面上爬起来这个动作去优化。当然这个都是慢速的，不会是快的。那再来的话还会有什么？我会做一些结合下肢活动度再加上翻身这种身体连结的能力，做起来非常的有挑战性，可以这样子描述，就是说它很难，但是它不会觉得累，它不会让选手觉得累。它的主要挑战是来自于难度很高，很不容易去把它做得漂亮做得好的这种感觉，或者是绝大多数属于动作控制形态的练习都会有这样子的，都会有这样子的特性在啦。还有什么？聊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好了，就是这位选手曾经跟我讲说，他的教练告诉他，啊，你打球的时候左脚都不会动，然后这位选手是右手持拍，那他的身高又非常的高，180几，应该有快190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高中时期就已经很高，所以腿很长。那借由长手长脚的优势，他对于一些比较低层级的比赛或者队内比赛，他可能右脚跨出去，右手挥就到了。但是对手一抢起来的话，整体在场内移动的能力就变得很关键。那他平常在过往的经验都是动右脚、动右手就可以。你接下来左脚拖在地上不会动，就是个问题嘛。既然这个问题被识别出来，然后又很难从技术训练的角度直接去解决，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讲，嘴巴讲说你左脚要动了，你左脚要动，你要跑起来。可是这在已经打了5年10年的选手身上，这根本就是废话。他的身体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反射式的技术特性在了，你在他练技术的过程中加入一个东西，叫他思考，让他做出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刚开始这个我也要怎么从体能上面练，我也觉得非常的苦恼。从训练动作上面检测来讲，他又没有左右脚极力不平衡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测试说，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触发你神经中枢神经对于左脚动作的控制的本能。我试过很多，我会做那种前倾起跑，然后我会要求这个选手说，你眼睛闭着，脚尖垫起来，身体往前倾倒出去。那倾倒出去的话，你先跨左脚启动向前起跑，这种测试方式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用来测试惯用脚了。那右脚优势的选手，你往前倒出去，或者是想象可能是教练从你后面推你一把，你失去重心，赶快要踩出去，把身体踩稳，就是惯用的右脚会先踩。等于我用这种训练方式强迫他左脚先踩，试图要把他的左脚的这个主动性吗，或者是动作的这个反应的本能去提升，去锐化的感觉，结果没有用。然后也试过什么，就是 drop jump 的方式，从一个小台阶跳下来，跳下来之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右脚着地，向前起跑，左脚着地向前起跑，接一个短冲刺，然后也有转身的模式，就是侧面跳下来，大家想象一下，因为这个是节目嘛，我在一个小台阶上，右脚踩在台阶上，然后侧身向左跳下来，向左跳下来，然后右脚踩地之后向左做一个左转身90度，然后转身起跑这种模式。同样的左脚踩面对左边向右跳下来，左脚着地之后向右转身做一个宽延伸加推动的动作，向右转身90度起跑。利用这种反应力量的模式也试过啊，好像选手练完也是感觉就还好。如果你看他如果一个半月两个月才找我练一次， 我们如果不能从训练的动作上面很聪明的去把他的本能诱发出来，那我当下训练当次之内没有办法见效，我怎么可能有那个信心告诉他说啊，你回去就继续这样做，然后期待他有朝一日就真的有效了呢？这个有点像，打个比方，就很像在庙里面拜拜一样嘛，你拿个香然后诚心祈祷，希望这种事情多做几次，你许愿就会实现。这训练不能这样啊，你所以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因为曾经跟积极背景的教练玩过一些就是游戏性质的热身，所以我就有点突发奇想，我就跟选手说，哦，既然你是右手持拍，所以你右脚很灵活，不然的话我们换过来好了，我们今天做一个左手主导的动作，那不用拿拍子， 我就是手上拿一个小的软垫，哦，很小很小，大概类似大家可以想成那种巧拼切成小块那种小泡棉吧，我说的是瑜伽砖，我就拿在手上，然后不预期的去出手，拿高拿低，然后就是要求他选手就是要用左手来拍到我的这个目标物这样子，然后训练时间每一组是30秒，后来发现30秒其实很长，有够累，喘得不得了，但是30秒时间之内我会拿高拿低往前往后退，然后我会转身，我会假动作，哦，让这个选手试着用左手去拍到这个目标物，练了几回合几之下他马上左脚就会动了，因为左手要去跟目标，所以变成你的右脚是旋转轴心，左脚就是踩出去加速或者是转变方向的主导那只脚啊。这个练完之后选手说靠超有感，然后回去打球的时候他教练也说，欸，你左脚进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也是我教练生涯里面很难得的一种让我有个啊哈那种感觉，这个收获把这个好用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当然我会希望就是不管是各位还是我自己啊，往后生涯执教经验上如果碰到类似的问题都能够一样这么顺遂的解决，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有时候觉得说哎，好像有点可遇不可求，回去看当时自己靠你怎么这么了不起这样子好，不小心臭屁了一下。节目进行到这边，让我们先来插播一则广告吧。专项运动的特性经常让相对应的体能训练必须要有不同的设计，那相对的如果像是你有在玩球类啦或者是耐力形态的一些专项运动，进到了一般坊间健身房之内呢，有可能所找到的教练他没有办法设计合适的符合专项特性或者符合你个人化需求的体能课表或激励课表，让你的专项跟着进步。小弟我个人目前在台中市北区始壮健身担任常驻的自由教练，所以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比方说像这一集我们在讲羽球的爱好者需要提升你的敏捷性，需要提升心肺，需要提升下半场后半场的续航力，或者你是耐力形态训练爱好者，你希望能够有合适的激励课表提升你的耐力运动表现，又不至于占用太多的耐力运动专项训练时间等等等，以此类推，有相关需求欢迎透过脸书或 IG 私讯与我联系，我们可以安排线上咨询或者是简单的体验课程来尝试帮你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以上简短说明，我们继续下半段节目内容。那么第二段的带羽球选手的经验呢比较特殊，是2022年大概夏天的时候吧，到当年的年底，总共骑乘六七个月，没有很长，那是在国训中心带羽球培训队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呢？其实也是很妙，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东京奥运我们的羽球队成绩非常的亮眼，那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就是国训的体能训练师把选手的能力练到一个很强的程度，让他们在场上的对抗能力恢复 速度还有连带的自信心全部都有全面性的提升。所以在东京奥运的时候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双打嘛，男双拿到了一面金牌。那拿到一面金牌之后，当然体能训练师战功彪炳啦，就接受四方瞩目。后来呢他就被民间球团挖角挖走了。所以等于说我临危受命是去顶那个空缺，顶一个原本很厉害的一个队，然后他们的训练师忽然不能工作了，就变成我要去代替那个职务。那其实带国训的羽球队工作分量是蛮重的，我回想一下，这样子他们平均要做两至三次的重量，每周两至三次重量，然后要做一次的心肺耐力的训练，他们讲体能了，要做一次体能，然后还有另外一次是做脚步敏捷、协调性质或爆发力或者是反应之类的这种练习。所以等于我一个人每周要被他们使用到四到五次这种感觉。那再来有一个就是说，其实被挖角离职的那一位训练员呢，那位体能训练师他的能力真的非常强。我在交接的过程中，我连续跟他的训练跟了大概三周左右，我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第一个，人家是真的会打球的，所以他设计的一些动作，比方说脚步的练习，比如说高强度耐力的练习，包含反应的练习，都跟羽球场上真实会产生的一些特性极端的相似。那这个后来在我接手训练的时候，我试着去做，但是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不够像，没有原先的那种高干的程度，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在这么顶尖的城市，而且羽球培训队它不是只有一个队，他会分很细，包含练习的时段都可能会错开。他比方说男子单打是一个教练在带，女子单打是一个教练在带，男子双打一个教练带，女子双打一个教练带，可能混双又会另外一个教练带。那在同一个团队里面呢，可能组成的队伍成员又会来自于不同球团。所以一个主带可能还会有其他几名的教练在协助辅助，所以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那也是在这一次的训练经验之下，我才第一次知道说，哦，原来双打和单打的要求是很明显不同的，不管是在体能的展现上，或者是身体容易出现的问题方面，然后还有就是你是前场后场，那你是左手持拍右手持拍，都会有很多相对应的问题出来。等于这个负荷这个问题的难度一口气有点对我有点资讯过载。所以当时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做的算有点不够好。因为我的专长毕竟还是在就是一对一的精致化，然后慢慢去解决问题。那一口气整个队全部砸下来，说实在的不太好做。但是到后期比较上手的时候呢，也带出了一些心得啦，就是说我重量的东西其实只要全面性，重量训练的部分课表只要是全面，然后顾及均衡，然后每周跟上周的变化内容负荷调整是合理的，然后动作不要重复性太高，不要重复性太高，尽量让它有一点点的变换。简单讲好了，如果有 60% 的课表一样， 40% 的课表是新的，那选手就会在学新动作的时候有比较高的训练动机，那他就会维持他的兴趣。那剩下 60% 跟之前相似的话，他就有一个比较基准，可以发现说，欸，上次我做这个是怎么样子的感觉，这一次我做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或者说我一样的感觉，可是我负荷增加了，或者我组数增加了，或者我休息时间减少，这一些就可以提升他们的训练动机和兴趣，那就可以把训练的品质维持得很高。那同一个时间，如果十几二十个人整个大队一起操作的话，我要用寻常的方式去顾大家的操作品质、动作内容，其实会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到最后面就会变成说，我不会主动出手去提供协助，就是看课表执行，如果有问题，我觉得 就有点像回到在商业健身房巡场的那种感觉。我看这个会员做得很重，可是动作怪怪的，觉得再多几次他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才会去介入。他就跟哎，可以跟你聊一下吗？这个东西我稍微提供一些意见回馈。那这个经验其实也包含在一些选手他本身在外部球团有球团的体能教练，或者是自己私聘的体能训练师会给他们的课表。那他的课表比方说重训他就不跟我做，只有在体能或敏捷的脚步训练时候会跟我们一起练。但是他有自己的东西不要紧，训练时段还是跟我们大部队是重叠的，所以他练的时候我也会看见。哦，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曾经也有一两次我在针对这些其他教练开课表给他们的学生呢，选手呢，我也不会说就是放他自生自灭，我也是会看动作，然后就是稍微提供一点意见这样子，就在 mega 这种东西上面帮他去提点一下教一下。哦，大致的经验是这样子啦。那还是一样，就是抓紧了能量代谢系统的原则。不过这有个插曲，就是其实这些高层级的选手他们很喜欢做很喘很累的东西，特性上面比较像是 HIIT 或者是速耐力的性质，无氧糖酵解的这种特性非常的高。那既然这是他们之前的成功模式，他们对这个熟悉，他们喜欢做，他们很喜欢在这种课表里面找到竞争的感觉还有成就感。所以在国训的期间，我为了就有点萧规曹水那种意识啦，就是前任的训练师会给这样子的东西，而且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的训练内容中我也是会放，我也会放。那尽量的话就是会以竞争方式或游戏方式，比方说我在做敏捷性协调性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给他们的一些太有结构太制式化的内容，他们觉得无聊开始动机下降的时候，我就会改变方式。哦，今天我们做脚步位移，那我们就来玩老鹰抓小鸡，嚯，玩这个他们就会超嗨。然后老鹰抓小鸡我就可能会给每一个回合是20秒至30秒的时间，那你要全力冲20至30秒其实真的是累到爆，到后面脚都会软掉。我会用这种方式去替代，而避免说哦，打个比方跟重训室或者跟田径队借篮架来，然后摆好几个篮架，十几二十个，然后不停的做 plyometric jump， 我一直在那边跳篮架，十几二十个这样跳。类似的能量机制，类似的时间特性，类似的高爆发快速动作，但是把它改成是老鹰抓小鸡啦，或者是妖骑士的美式足球这种鬼抓人之类这种游戏性质，比较一般，比较偏一般的位移，而不是太过于强调在球场上面的动作进式。后来我发现对于我们这种不是羽球底的体能训练师，开这样子的训练课表对于高层级的选手来讲其实可能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怎么样，就是你就不是那个项目的选手，所以你硬要学他们都怎么开他的练法，对他们直接的帮助最大，会有一个有点好像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所以到后期我会稍微有一点不刻意要求自己去做跟前任训练师很像的那些事情，这样大不晓得有没有办法理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球团的选手其实他们都是职业选手，他们只是因为有亚运的培训身份，所以被协会选到那个国训里面去，所以他们经常性的会去世界各大职业赛事会出战。有的时候比赛的期程也不见得固定，哪一场比赛会派谁去也是积极变动的，所以不容易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周期时程安排。这是体能训练规划上面的一个挑战，大概日子一天跟着一天过，过久了之后就容易丧失一个焦点，就不小心下一场比赛在哪里，下一个重要目标在哪里。那对于某些人重要，对于某些教练重要，对于 真的有要用心练吃你课表选手好像又没有那么的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平衡要去拿捏。然后再来加上就是其实专项训练的量非常的多，而且这些选手他们 有一个蛮好玩的特性，他们很喜欢对赌，他们的练习过程中他们很喜欢修书然后就差赌这样子，然后今天的这一场练习赛如果到最后哪一方输了，他们可能会自发性的选择要用鸭子跳跳球场一整圈做惩罚，或者是要差饮料，然后打输的那一队要请打赢的，或者是甚至是请全队要喝饮料之类这种东西。所以士气相当的高昂，练起来也真的很好玩，不过就是要变成考虑到说他们的专项其实已经很高了，他们专项练完之后自己在那边搞那些体罚也非常的超，所以有一些东西如果看他专项练的时候有做到了，或者是他们觉得自己在那边玩惩罚游戏有做得到的时候，我在我的训练内容里面就不会放，尽管可能很重要，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能都有限，恢复力有限，那大大小小的伤或说或少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所以在可用时间有限的前提之下，我就会优先做他场上训练做不到的事情。哦，这样应该是有个概念哦。然后还有就是说，比较有趣的是，我跟帮我做锁骨那个增生治疗的医师，其实稍微有在联络，当然有时候也喜欢就是跟我讲说啊，最近什么哪个选手怎样怎样。那曾经就是有碰到他告诉我说他最近治疗了一个选手接下来会进国训，那他有什么什么样子的问题需要我在体能训练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或加强一下等等的。所以这个也是另外后来在实际看到本人之后也发现说诶，真的诶，治疗那个医师讲的问题他实际操作都有出现的。那既然人家有交代要照顾了，所以我就会特别细心去另外去开立一些训练处方。不过选手本人其实也忘了这件事情，因为已经治疗已经过了几个月这样子。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小经验啦，就是比较有点像哦，我做的事情不是只有在帮忙代工。因为怎么讲，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嘛，羽球队一个礼拜就要我出勤四到五次，那大家就是绝大多数选手的训练习惯就是哦，今天课表是什么，教练说课表是什么，哦，我看一下看一下哪一个动作该做，然后就直接做了，做完之后就收工了。我用线上表单开课表，然后希望选手回馈他自主强度感觉 RPE 多少，超过70%-80%的人不会回填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可能打完球才来做重量，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热身够了，那直接我上面写负荷多少多少他开拔就练了，他也没有在管要热身组的这种东西，所以有点像是一个例行公事做完就结束的感觉。所以他们不会对于说细节，选手本身不会对操作的细节有很高的兴趣去了解或要求。比较是像是我需要去想很多有趣的方法去刺激他们的这种斗志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机会是选手跟我共同想办法去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选手的支援团队，不管是他的教练本身或者是他的一些治疗师他的防护员能够跟我去有一个恰当的合作和沟通，我觉得这个工作经验都是非常愉快的，也是我比较喜欢，我会让我想要再拿出更多心力付出在这份工作上的一个动机来源呢。就有应该怎么讲，就很像是我要给你一些甜头，我要刺激你，让你觉得这件事情新鲜好玩，值得更用心去做。相对的，我也需要这样子刺激这种感觉。好，那这个就是带大部队训练而且是精英层级选手的一些小小心得分享。如同一开始说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做的可能不是够好，那又这个叫什么五味杂陈啊，因为我离开的时候 球队交到了另外一位也是就是相当资深的学长手上，那他的训练我也有去观摩，我有发现他有非常非常多优于我的特点，尤其是另外一个就是个人的气场呈现给大家的感觉，自信度，就是他一上场就是 hold 住全部，他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主导者的这个角色。那我会觉得说国训有很多优秀的同事，他们都有优点可以让我学习的地方，我也很庆幸我离开的时候是那位学长去接。但是为什么说五味杂陈呢？因为他前不久去年底这位学长也离职了。哎，所以应该怎么说呢？只能希望他的继任人选也不错啦，就是这样子。有机会我应该也找他来上节目聊一下，说哎，你为什么离职的啊？你现在在干嘛啊？你未来想要做什么？应该有机会啊，我去试试看看。我说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念头，只是我还没有付诸实现。那第三个关于羽球训练的经验呢，就是比较近期的，它是属于基层的队伍，是国中层级。不过这个队的话，我就变成说我 case 有来的时候我才接，因为它不是我在带的队，我等于是帮一个训练师 cover 一下，他平常正规都是他在带，那每隔一两个月他，因为他人家是每周周末要训练，那每隔一两个月如果他有事情不能到的话，就我去帮忙带一个上午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国中的队伍呢，他是会分成大队和小队，和比较高年级的和比较低年级的会拆开来，各自分别要带两小时和一小时。那在训练的内容呢，其实因为重量训练课表是原本的体能训练师在开，那我可能介入的机会不会很多，再加上其实他们球队并没有，他们器材算齐全，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专门给选手练重训的空间，应该这样讲。所以如果我去，然后人家就是大队先练球，小队先练球，大队先做体能，那中间我们还要从库房把器材搬出来球场，跨越球场进入到另外一个大礼堂设置器材，然后开始教动作，开始实际去做 workshop， 这个训练的效率其实很不好，会花很多时间在搬器材上面。那因为我们搬去的礼堂其实也是木头地板，有一些也不见得好做，所以就会变成说到后来一两次过后，我带这个队的这个模式就比较不在于重训的动作指导或者是修正，也不会放一些负荷大的东西进去，大概就会是以协调性、速度、反应，然后高强度恢复的体能，再来的话就是循环式的力量耐力吧，分成比方说今天练的人数比较多，18个21个、我就把它分成三组至四组、抓四样器材过去，然后分下去就是说这个器材几个人，这个器材几个人、原则交给你，几组几下交给你、叫你们好五分钟轮流下去操作，五分钟之后我要换组、五分钟之内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轮到，没轮到的话就是我们时间可以加长没关系啊，先做完就先休息，用这样子的模式去做一个基本能力的维持和刺激。那么因为会分成三到四组分散在不同地方，我一个人我会去不同地方巡，等于我顾这一组之后另外一组就顾不到，是这份工作上面的一个小的限制啊，但好处就是说他们其实羽球队的教练编制也很多，有很多体育老师其实也是羽球专长，那在这个时间就是假日加练的时间，他们也是我不晓得有几职还是义务啊，反正他们就是会到场啊协助看一下顾一下。所以假如说 ABC 三组我去顾 A 组的时候，就会有老师在 B 组或 C 组帮忙看，这是其中的一个好处啦，但是这也带来一个缺点，就是说有时候老师会要求会提出他们的指导，那这个要求是跟我要看的重点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就让老师去要求他要的东西，我就不会介入，我就不会去 反驳专项教练所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工作态度上面主客的差别。第一个就是如果这个差异没有很明显的，没有很关键的重要性，不会产生失误，不会有伤害风险，那么就算我觉得怎样比较好，但是人家帮忙帮我看的，义务帮我来顾的，他做出了他的要求，我觉得那就由他的要求算数。或者说比方我全队一起在做一个绳梯的动作，那做绳梯训练的时候呢，我会示范要点，那相对的我示范和我讲以外的东西没有提到，就是都可以做，都自由发挥的这种概念。但是呢，如果协助的老师会说啊，你的脚就要踩快一点啊，或者是你就是要大力啊，你就是要哪一脚先踩进去啊，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一样，这个就是我没有讲的，其实我觉得没差。但如果他要求的话，作为一个场控，我也认为说，就是体能教练不能在选手的面前跟他的教练讲说，哎、欸，没有，这样子其实不对，做我这一套，这是不好的。哦，我自己个人的概念是这样子。所以在带这个国中球队呢，比较特别的这个经验是在这里啦。哦，那也是因为主导权不在我的手上，所以要从里面真的整理出一些什么比较宝贵的这个经历啦，或想法啦，或者说真的很有价值的东西来可以跟大家分享。可能也真的就不多了。这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就是创意啦，要能够它变成是一个带团队的话，变成是一个气氛上、节奏上，然后趣味性上面的这种调整。虽然他们都是体育班啊，但是就是因为体育班平常练的就是辛苦、压力大。常常被要求，所以在带这样子的国中层级的选手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只会管秩序而已。就是很明显我在讲解的时候有人心不在焉，或者是我去就像我之前讲说我反驳庄新成对于处罚这件事情的这看法，那一集里面我有讲到，就是说我只有在就是训练操作过程中很明显有人在闹，在搞事，而且他搞事是会影响到别人对于训练的执行效果的时候，我才会非常严厉的去介入，然后加以惩罚。除此之外的话，如果你做不好、做不对，或者是你心不在焉、没有在听，通常我是会用想办法提高趣味性，或者是开玩笑的模式，让大家去提高专注力。而且我处罚完了之后呢，全队的气氛很严肃，我会另外再开始进行一个有趣的新游戏，会让大家就是抓准我的重点之后，马上就可以把学到的教训学起来，然后负面的情绪影响不会延续到太久。然后如果真的有一些单次训练里面我觉得应该要很强调的事情，我最后再集合结束之前，下课之前，我会刻意提醒自己说我必须要去做个三五分钟的小说教。哦，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学生嘛，国中时期他们的一些理解能力，或者说对于什么事情的执着，可能还在形塑的这个过程，所以要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让他们去很快的掌握到成人在教导的时候所执着的点是什么。然后太过于长篇大论的解释呢，他们可能专注力也不在了，或者是理解力也不够强，他人生经验不够，你跟他讲那么细的东西他也听不懂啊。所以就会变成说在练的时候和教育的这个身份也是稍微要顾及一下这样子。好，以上用三个客群，虽然都是选手族群啊，我比较没有在带一般休闲运动爱好者，所以用三个不同形态的选手族群，还有就是有些是带队的，有些是个人化的，这样子的不同任务的需求，我分别是怎么样去应对，把 过去带球类选手的这个经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希望你们有得到收获。那想要听什么样子的节目类型呢？内容啦，也是一样，可以透过留言机制或评分机制，或直接在脸书或 IG 上面来跟我互动，让我知道哈。那如果我做得到，我就会讲。那最好的话，透过 Donate 捐给我一笔小额捐款，那我就可以让你的题目，点歌的题目优先上榜，这样好吗？哦，那个小额捐款，不管是单次还是月定制的做法都是有的啊。那官网的赞助页面连结我会留在节目的说明栏位，除此之外就是记得帮我按赞、留言、追踪和订阅哈。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